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的话我们辅导的是第37课的内容。那么这一堂课呢，所处的位置还是属于在往生四音当中的第二音啊，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啊，集资进账呢，主要是以祈智供的方式来宣说。那我们现在讲到的还是属于在供养支的范围啊，供养支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方便，尤其作为在家居士的话，如果能懂得啊供养支当中所讲到的这些种种的呢啊方法的话，或者是他的从他的发心，从他的这个。供养的方式方法呢，那么在一生当中还可以培植到呢很圆满的这样的这个资粮。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就这个问题继续呢来探讨相关于呢这个修行供养的这个种种方便方法那么金钱的供养这一条的话，我相信在前面的很多堂课当中道友们已经有一个深刻的认知了其实通过我们平时随时随地的有这样的一个上供下施的方便主要是呢侧重在一个清净的发心的这种意乐当中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一种行为呢都能够呢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获得广大的这样的一种资粮。那我们看到呢它下面这里继续讲到说，然而人们中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因辛勤劳作所获得的成果，或者以所积资粮而拥有财产时，无有施舍心当有了施舍心时呢，又无有财物施舍心和财物这两者呢很难同时具备。这个呢也是世间当中的一种情况确实呢我们看到上师也举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些人以前的话就财富非常的丰厚，甚至拥有呢上亿资产，但是那个时候呢从来都没有想过呢要做上供下施，给自己的未来或者说这一世的这种丰厚的资产呢继续有一个维持或培积或增上的这个可能性然后等到他的财产全部都已经耗尽了之后呢，他心里面呢又有了这个上供下施的这样的一种愿望，但是呢已经没有钱去做供养了。所以两者呢同时具足的话，其实是也不是很容易的那么这个是一句法本上的这样的一个教言，我们把它拉在现实社会当中去看的话确实也发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它可能不一定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它可能在不同人的身上有这种特色。比如说现在呢在社会上有很多的富豪他们拥有万贯家财的时候呢，却不懂得把这个钱呢用在我们佛教的眼光当中就是有一种合理性的运用用于上供下施用于这个救济贫救济穷人或者说呢自己做一些呢功德，然后呢使得自己来世的这个福报能够留存得住这些他是丝毫都不懂得的只是呢这个挣了钱之后完全是为己所用然后自己呢过这种很奢华的而每天很多的分别念可能就是打在说我怎么把我的钱花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当中。那么我们再看另外的一部分，当然就是说你要是把这两种心态的话全部安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把它放在不同的人群当中的话就能得出跟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一个又具有施舍心又具有丰厚财物这两者同时兼具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其实在世间当中不算多数不算多数有些人有财没有舍心，有些人呢有舍心没有财，那有些人的话还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种人，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很难同时兼备的，就是又有舍心又有财。其实还有一种人的话，就是又没有舍心又没有财，就是包括就我们平常说的已经穷的叮当响了，同时呢也没有什么舍心。其实有这四类人。 这四类容的话，只有那种哈、啊、又有舍心又有财物的这种呢是比较少的啊，也是呢最好的一种。像这样的，他相续中如果真正的具足啊，又具舍心又具财富的两种特色的话，那么生生世世肯定都是不会缺乏福报的。但是呢，另外的三种人的话也比较多，所以说具舍心具财物这两者很难同时具备啊，很难同时具备。那我们现在最大的好处的话，就不管在座的道友呢是啊、有财还是没有财，肯定是占的这两种人。哪两种人呢？一个的话是有财而有舍心的，一个呢是没有财而有舍心的。啊，那么各自有各自的修法，因为什么？我们跟世间人又不一样，在做这个上供下施的时候，不一定非要做这个真实供养，对吧？我们前面也学到了，如果说呢自己没有比较丰厚的这个资具或者这个经济基础比较差的话那么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易患供养啊，还有这些自诚供养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一颗清净的发心啊，是一个让我们相续中充满福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便法啊。如果心上面的这样的悭贪之心断掉的话，有钱和没钱其实他得的果都是一样的啊。那当然了，这个聚财者的话不一定说他只能做真实供养，那么同样啊，作为易患和自诚两种供养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修集啊。这是我们在座道友的话一个通过文思，通过善知识摄受之后呢，懂得了教理之后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啊，最大的好处。那么再说，虽然有心力，但如果不具足财力呢，也无法实现上供下施啊。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话。虽然我们前面呢，像现在的这个科判啊，应该还是处在这个自诚供养的范围当中，但是的话，站在这个大乘的基点啊，如果咱要是要想解释这句话呢，讲到它的这种实用性啊，或者它能够解决这个现实的问题的话，其实这个还是真实供养，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啊，确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虽然说易患供养和自诚供养的功德很大啊，但是呢，我们在做道友啊，倒是因为主要学净土嘛，其他的像上神波切这几年讲的这个金刚庄严论你们可能有一些人的话也是跟着这个听了但有没有机会好好的去消化，这个也很难说，因为毕竟在家居士啊，时间比较忙的，时间很紧张。但是在大乘经庄严论当中呢，这个大乘菩萨的一种特色，就是相续当中如果真正的具足悲心呢，他的这个愿求上面就是在从这个经庄严论当中讲到的大乘菩萨的这个特质，和从经教的和从这个理论的这个角度上面的话来宣说大乘菩萨呢，他不光是一方面由于相续当中的这种大悲心这样的一个非常清净的发心，所以呢自然的话断除了这个他负面的烦恼那方面的这个业缘，另外一方面由于他的这种大悲心的特质呢，使得他的福德呢自然而得到圆满。所以菩萨都不是缺福报的人。那么不缺福报的话，不光是体现在他在圣者七财上面的福报，而是他世间的受用就会很丰厚，这是自然的果。因为菩萨在具足悲心，就是菩萨在行持六度的过程当中都是以悲心来摄持，就他是有一个慈悲菩提心摄持，而不是为了自利而去行持六度。那么在行持六度的本身就是一个呢也快速增长福报的一种方便法这就属于是用推理的这个角度得出他名言当中的有如是因必定感召如是果的那种自然的一个法性自然的一个法性。而且呢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从菩萨的愿求的那个角度来讲，菩萨平时发愿他不光是说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想度化众生，不仅仅是这一点还有在其他的方面，就是说他希望自己能够转生在能够利益众生的地方，有眷属的地方能够弘扬佛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他需要就是在愿求上面的话，他需要能够有利益众生的那种能力和受用包括受用，这个受用的话就是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么一种能力的话实际呢去利益众生，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回向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真正作为从大乘的这个他 他的这种以菩提心为核心的这个理念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当然了，这个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讲呢，对于这个财务，我们前面的几堂课，有整整一堂课还是一堂半课的时间，一直呢在宣说这个财产的过失，对吧？就是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财富，它的这个初中后等等的这些过患。但是站在大乘的这个基点上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说要想以悲心，不管是上供也好，上供当然只能说是一种信心和恭敬心，对吧？那么下施的话是需要有一个悲心的摄持，有这样的施舍心的话，没有钱没有物是做不了事情的。其实你没有钱和没有物，你只能在语言上面去安慰，那像我们讲到的菩萨的这个四摄六度的问题呢，那这个四摄的第一条其实你就很难具备。当然有些道友呢也会想到说，只要给他讲法，即便是个穷者，他也会心里很开心，是这样子的。但是呢，给他讲法的这个前提的话，实际上是要给他一些物质受用，让他呢，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心生欢喜。包括的话，就如果说具有这样的这种大威力的菩萨呢，他会先第一步去解决，所化的这个众生这个对境呢，他的那种就是心里面的这个忧患，然后第二步的话就这个源于第一步的这个布施，使得他第二步的话可以依靠法的力量，就所谓的爱语，依靠法的力量呢，让他的心得到一种教化，这个是有次第的。所以说，其实，如果有仅是有一个舍心，但是你没有这个财务的这种能力的话，想要去实现这个上供下施，或者说从直接意义上面来讲，暂时去帮助他人，都是做不到的。就你如果对别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上面呢暂时的饶益都没有办法帮助的话，其实你后面的用法来利益他众的这一点呢，相对来说是受到局限的。因为这个也是从我们世间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社会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嘛，也是很现实。虽然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我们作为你们在家居士的身份，毕竟呢跟出家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他的这个修行的状态是不太相同的。那从大乘的这个理念上来讲呢，依旧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吧，就是说随缘。但是呢对于这个财物啊，假如说我们自相续当中那个大乘的这个悲心不断的这样去串习的话，那么如果说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资财上面的能力，它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度众方便。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度众方便。当然这个前提的话是以悲心来摄持，对吧？那么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度化众生的方便法。那么你源于这样的一种方便呢，可能在利益众生的这个上面的话起的作用会更加的强大一些。这是这样子的。那再说到说因此呢大家一定要以余下的这个财产乃至呢空气以上的财物来积累资粮。这里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余下的财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作为在家居士呢，按照这个佛经的教证来说，要合理的分配自己的财物在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话，就有一部分合理的这个比例有一部分的财产呢经常用来上供下施是绝对有必要的。它可以使得我们现有的这个财富或者说福报能够呢日日增上，乃至于呢创造来世生生世世的这样的一种福德力，这是呢绝对有必要的。那么乃至空气以上，就是意思说你哪怕是一个空空的器皿也可以做供养。大家想的说那这个空气供养三宝的话不是一种就是说是实际上它会舍福，你在这个空气里面装水都可以嘛，就是空的容器当中装水，或者是装一空这个空气里面装一碗米都是可以的。它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哪怕是用这种很微小的财物来做这个积累资粮的这种法行的话绝对有必要。而且呢上师在这里呢还讲到了一个无财七供的这样的一个很殊胜的方便方法，那在作为我们在座的道友也是可以经常去修习的。就说假如说，其实这种假设的话我们在座的道友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真的穷的连一碗米都供不起了吗？或者是穷的连一碗水都供不了了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对吧？自己有口吃的， 那么三宝肯定会有他最基本的一个供养，这一点的话，我都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就目前的话，从咱们国家的这种经济实力和哪怕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生活水平来说，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那么上神波切讲的这个五彩七供呢，是说呀，假设说，一分钱都没有，或者说自己确实呢生活比较拮据，有没有那种不用花钱不用通过钱财就可以培积到福德的方法呢？这里就讲到了有七种方法。第一个呢叫做眼识，眼识呢就是说以一种和善的这个目光去看别人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眼神儿你的眼睛，你透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眼神的话，经常是一种和善的这种眼光呢去看别人，而不是用这个冷漠的、嗔恨的。斜视等等这些这呢是一种，其实呢这个也这里面讲的有好几种的话，应该都是发自于自己内心的一种行善嘛。那从心里面透出来，那自然呢眼神的话肯定是经常带着这种慈善之光的。第二个的话就叫做和颜悦色时，这就指的是面目的表情经常以和蔼悦意的表情来对待。第三种呢讲的言辞就是宣说柔和语就在语言上面的话。不对别人说，恶语粗语还有这个，当然这个我们说的四种语言的障碍，你像这个妄语、离间，还有这个绮语等等这些呢，当然都属于语言上面的过失。那总体上来讲的话，语言呢也是用柔和语为主这个呢一般别人听了以后会比较舒服。第四个话就是讲到身诗，身诗的话就表现出来身体的一个恭敬。其实这几种呢，确实它的根源上应该是说是源于第五个，叫做心师，对吧？就是源于他心地的一个善良，心地上的一个恭敬之心，才会有他的身师言辞师和颜悦色以及呢眼识，才会有上面的这几条。那么修心呢是最主要的，表现出来外在的行为那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其实身师很重要，因为在佛教的内道的，不管是从戒律的角度来讲，还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就说一直善知识，就是世间人的话，就是讲到的自己的师长，对吧？那我们在佛教里面就说是自己的师父或者说上师这种身份的话，他都是要求要绝对恭敬的。这个话题呢，说的广一点的话，其实也会宽泛一点，会涉及到世间的一个礼仪。世间的礼仪的话，其实它不能简单的就说这是一种造作我的心修成佛就可以了，我的外在上面的话恭不恭敬，这个不会遮障我。这种话的前提的话，是在你的心自在的那个前提之下。当然，有时候也是从以心为主的这个角度来说。但是呢，外在的这种这个儒法的一个威仪或者儒法的一种礼仪，对于呢该尊敬的对敬要尊敬，对于呢该这个就是说恭敬的这些对敬呢，或者说从大乘的理念上来讲，应该是说对于每一个众生的话都应该要恭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修行。不只是一种外在上，有些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的，有和没有都可以的这种行为，其实这种讲法的话，它还是有点缺失的。这种讲法有缺失，就像曾经呢，我们也遇到一些，也说是学佛者，但是的话，可能这个想法上面的话也有点与众不同啊，也看了一些相关于佛教的知识吧。他就认为呢，这些天天在佛前叩拜的，要给佛烧香的这样的这个佛教徒呢，太着相，说特别的着相。你心里有佛，何必在乎磕那一个头？那我们说这个问题说出来的话，反过来讲，那既然你心里有佛，为什么不愿意磕那一个头，对吧？他这两个的话，实际上是平等的。你说心中有佛就可以不必磕，那我就也说嘛，同样的心中有佛，所以呢我要磕也没有过失嘛，那就是我表示出来的是我的一个恭敬，因为心里有佛的缘故，那这个的话又何必强制的去遮止呢？你心中说说心中有佛不必磕，这句话的话，在一定的程度或者说从某个角度，我是能认可，但是的话，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遮止，说心中有佛就不需要磕头，就是磕头就变成一种过失，这个实际上是推不过来的。但是现在世间上的话，我们在网上面可以看到，这种言论的人还是挺多的而且呢，他们经常会就是。 强烈的去呼吁这么一种思想，然后呢带着这样的一个嘲讽贬低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呢，来嘲笑那些天天顶礼膜拜这个在寺院烧香拜佛啊，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表面上他认为是一种着相的行为的人。其实真的这些人是可以成为他嘲笑的对境，或者说认为是着相的对境吗？这里面还需要再详细的去分析的话，其实完全不一定是如此。着相不着相在于他心当中的一个执着不执着，但是从他外在的这个恭敬的行为的话，那么在佛教本身不管是从哪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外在的这种也是有必要的。包括我们哪怕想受戒，都需要一个仪轨才能够受得到。也不是说我心里想一想，我发起了菩提心，我的这个世俗的戒体自然就产生，不通过任何的仪轨和善知识的引导，也没有这样来程序。所以呢，说起来这个声师啊，意义上面大家都觉得好懂啊，它就属于是起立吟诵、礼拜父母师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帮助别人，都属于声师的范围。那我刚才在这个问题上讲了这么多，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也是告诫我们在座的佛教徒，我们在学习了佛教的种种思想之后，在我们外在的这个言行上面的话，应该还是一种呢寂静威仪，调如如法的相。该恭敬的对境是一定要恭敬的，该说的敬语是一定要说的。并不是说因为佛教经常强调了放下、看破、自在、空性、缘起讲的很多的这种你相续中充斥的这些思想的话，就世俗名言当中的这些法则，或者说这一些呢，有些是属于身语所设的这些行为呢，通通就不屑一顾啊，或者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必要了呀或者就是属于转型。对于出家人和上师、善知识们就特别的恭敬，然后对于自己的同事和领导不具有任何的恭敬心。其实这一些的话，都属于是一种，就是比较具有偏颇的一种思想吧。我不能否认呢，有的时候它确实是因为学佛的过程当中而对比的原因而产生的，因为你觉得你所恭敬的对境。变了一个对境嘛，就你觉得三宝才是最殊胜的，上师是具有绝对功德的，僧众的话是一个严厉的对境对出家人呢特别有好感了，自从学佛之后，然后呢对自己世间的领导呢不由自主的领导的话这个又抽烟又喝酒又这样又那样就是升起了很多的分别，觉得他不能够成为你所恭敬的对境。这一点的话我们还是要分开来看。那不管是对于任何一个从大乘的理念来讲，你对一切众生都要恭敬的话，那何况呢对于自己这周围的这些环境包括父母包括你的这个亲朋好友的这些这个意思就是你属于是长者的这些身份的话要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不要忘记他们的恩德那么作为修行人的话，应该要普遍恭敬，表现出你心里面发自内心的那一份感恩和恭敬心，这个实际上也是本身就是一种修行这是这一点。然后呢心师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也是算是一个根本，只有心地本身他自己真正的在心上面他具有善良、具有恭敬、具有信心，他才会有前面的这个身语的言行上面呢对待别人会有一个恭敬自然的恭敬相。第六的话是讲到这个床坐师，床坐师的话也是比如说给这个父母师长呢铺设座位，这个实际上从家庭的角度来讲，感觉呢对针对父母这边是一种孝顺的行为正为师长的话，它是一种尊师重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从修行人的眼光来说，发自你内心的良善和恭敬，还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对于我们该恭敬的对境，或者呢换句话来讲该呵护的这些对境的话，不要因为他不学佛的缘故而忽视，这个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那还有的话就是还有一个角度是说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人可能这个在座的道友一看到这个说是不是我在坐公交车上我一定要让座呢，这是他的一方面对吧那么这个合适的时候 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座位呢，让与别人坐呢，给别人提供一个方便，或者说，挤一挤的话，让别人也能够，有一个地方坐，这种情况的话，都属于这个范围吧。可能我说的那一点，就联想到开法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实际上也属于是床坐失，它也是我们修行当中的一部分。那第七个呢，是讲到了房舍室。这个房舍室的话，上神波切也是啊，就当我们真正的把自己的房子就彻底供养出去，或者彻底给别人，这个呢，应该属于布施当中的广大布施的范围，对吧？广大布施就是布施自己的这个宫殿、房舍、妻子、儿女，这属于广大布施。一般的凡夫人的话是做不到的。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是说，借住啊。你比如说，你闲置的房子，以前上师就举例嘛，就是提供给道友当这个小的辅导室啊，公修场所啊，偶尔开个法会用啊，然后这个提供一些方便啊，这个意思，这个也算。那这个如果有闲置的房子，确实，不过我们两方面观察，假如说这个人啊，你也观察了，觉得是合适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有闲置的房子给别人借住，当然是可以。有些道友呢学了这一点呢，因为都属于初学者嘛，他的这个发心毕竟是有局限的。看到这个房舍师就说，那我以后还是要尽量的按修行人的标准做。然后呢，等到后面把房子提供给别人住呢，又因为这个人的话，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品格上的问题啊，种种的缺失的话，心里面又。很懊恼，就是特别的，麻烦，就是中间会出现一些麻烦，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问题还是要分两方面来看。第一个的话，到底，要不要这个房舍师呢？还是要考虑，就是你们自己如果机会有这样的因缘，那没有这种因缘呢，不要刻意的自己住的房子直接让给别人，你自己到大马路上住也不可能，对吧？那家人也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如果有这种因缘呢，那对境也还是要看一下。对镜看一下，觉得确实合适，这个不会出现，那种这个比较，到后面的话比较尴尬的一些纠纷的这些情况呢，那么你做了这种布施，你心里面呢也不会有纠结，那给对方也提供一个很好的方便的话，这一点还是，很有功德的，很有功德。就从出发心者啊，初学者的角度呢，我们这些世间的这种观察方法还是要用的。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清净的发心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它持续到后面，确实会有出现呢，因为各种原因或者这个人不对劲的话，它会出现产生毁心的那个情况啊，产生毁心的这种可能性。这样的话，房舍师的功德也没有了，然后呢，这个后面还有就出现各种麻烦嘛。那我们这个观察还是要有，但是呢，不能因为出现过这些问题的话，就彻底，就是我以后再不做这种布施啊，这种想法的话，可能也要再，把自己的信念啊，尽量的把控一下，就是你在外在的其他的方面的观察管理上面的话，如果善巧。那你这种布施就有机会做，是这个意思。所以学佛还是要有智慧的，学佛要有智慧啊，懂得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呢，能够善护自心。这一点的话，是我们初学者呢，首先要学懂、要学到的，或者说要去体会的，然后呢，要自己去锻炼的，最终呢，能够磨练出来的一种智慧相。那种智慧相，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各种的因缘聚合，才能够成功。确实也没有那么简单的。有些人觉得啊，学佛的话不要那么复杂，越简单越好。这句话你要看他从哪个角度去说，不是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当中，简单能解决一切问题。有的时候简单，这个学佛学的，有些人学的那个简单的话，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智慧的缺失，感觉越学越笨啊，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个的话是不合理的，因为佛法本身就是一个智慧的相。那么从因果的缘起角度来讲的话，佛法本身就讲的有各种不同的因缘聚合才能创造一种果。那你如果要想通过这种不花钱就能获得大果报的这样的一个果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前因的话，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心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吧？那我们还是呢，要从方方面面去通过努力，通过呢这个善巧，通过智慧的摄持，还有你自己的一个合理的。分寸的把握的话，你最终你能够获得这种果，你能够获得圆满获得这种果，否则有些人的话，只是其实就是想图省事儿呢， 因为平时在这个方面呢，做起来就觉得太复杂，然后觉得学佛的话简单一点，就不用费脑子啊，我就单纯一点就好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喽，真是不现实的。你想做成功任何的一件事情呢，不是单单靠单纯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佛教里面的话，要想承办事业，想真正的能够利益到别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只能说你的发心没有掺杂很多的那种染污啊。那就是你的发心的这个角度不掺杂什么事法呀，不掺杂别人对你的回报啊，啊，不掺杂这个啊，我这样做了之后的话能够得一个美名远扬，这个叫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叫单纯考一点。其他的方面的话，那你也方方面面的这些考虑，以智慧来摄持，还有呢要用很多的善巧才能够承办这件事情的成功，那个东西的话是不能简单的，简单的话其实是成不了事的。那这一点呢，就是通过这些你们在实际操作，因为学了这一部分呢，肯定道友会自己呢身体力行去做，做的过程当中的话要去自己总结经验，然后呢要有一些善巧，而不是呢一个简单的一个推法，到后面呢做不成了以后啊，这个法呢又被自己的这个就觉得啊这个是没有希望的，然后简单的又舍弃掉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修行不成功的一个表现。我们在学到这些窍诀的时候，真正要把它付诸于行动的话啊，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修行的力量在当中啊。你们以后这方面越去体会，然后在实践当中越去磨练，最后的话会成为一个很成熟很睿智的人。就是学佛不再是一个迷信，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的那么一个简单的思路去推理。总体的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佛教的思想跟我们在世间当中的很多经验的话，它都是融合的。就当你发现你在世间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各种因缘聚合才有可能成功，那么在这个世间当中有很多人不成功，从助缘的这个角度上，当然前因我们不能忽略，对吧，他前世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因缘，那从助缘的角度的话，很多人其实缺少的不是因而是缘的问题啊，一个简单的想法，然后自己努力了两天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相应的果。这个的话其实从世间的层面来讲，不谈到学佛的这个解脱哈，单单从世间的角度也太难了，因为想法就叫眼高手低嘛。其实你没有去付出你到位的那个量，就是等于是你在创造因缘上面的话，其实你要不只有水没有阳光，要不只给这个种子给了土又不给它浇又不给它施肥，你缺了缘，然后你却希求，你最后的话还埋怨为什么果不成熟，这一点的话是说不过去的。那我们学佛其实在真正的这个理上通了之后呢，能很大程度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迷惑和缺失。学佛的人啊，学到后面其实是很勤快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因果真正的道理之后的话，他就知道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因缘聚合的啊，要否则的话光有一个愿望，那当然了，出发心的这种清净是很有必要，这是我们种下的菩提的种子。但你任何事情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一个愿望，在真正实际去承办的时候呢，嫌他的这个方方面面，这个也要考虑那个也要考虑太麻烦，这个本来就是什么呢，你嫌你种下种子之后你就觉得完事儿了，然后却感觉什么，哎呀我中间还要浇水还要施肥还要除草还要不停的去呵护它，太麻烦，果怎么出得来呢？所以佛教里面的因果是说因缘聚合起现果法，对吧，那这个因缘聚合呢是需要勤做的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勤做的，这是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你们在实际呢平时自己生活过程当中工作的时候再把它运用到这些佛法的理念上面的话，你其实越发的会发现世间法在成就任何一件事情它里面的这个道理的话，佛教早在2500年前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你学佛的话，自己本身是不是学懂了这个道理？学懂了这个道理的话，你发现它在世间的哪一个层面上面都是用得上，而且的话都是符合这个规律，就能够，叫做什么呢？一帆风顺的方式，到了你的跟前的话，一般事情都是可以承办的，因为你非常注重它的各种因缘的聚合，才能够承办这一件事情的结果。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因果的概念，不是那么简单说啊，我的思想变得越单纯越好，其实指望的话，自己已经是一个，这个进入不惑之年的40岁往上的 这样的一个年龄的话，就是啊，希望自己活得就像一个简单私利上面的话啊，考虑问题的这个上面一点都不周到，简单如同一个小孩的那种智力考虑的话，这个可能不算是佛教的成就吧。那这一点还是很难说的。那这一点是很难说的。这是我们通过这个七施啊，就是七种啊，这个善巧方便的这样的一种布施，可以获得圆满之果报的这个，借用这个角度的话，跟大家呢这个方面探讨一下。希望你们平时在自己呢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修行这些法行的时候呢，能够这个就是方方面面呢都比较周到，然后呢如理如法的去行持，最终呢必定能够获得非常圆满的果报啊，这是一个问题。下面呢我们就举有几个公案，也比较有意思啊。那藏传净土法当中呢，每一个公案都很精彩，每一个公案里面呢都给我们讲出了一个很殊胜的道理。我们呢来看底下的这一段公案，说到什么。很久以前呢，有一对富裕的夫妻，在财产装满仓库富足的时候，未能上供下施，最后沦为乞丐。他们担心今后世世代代会成为乞丐，便在昔日所有那些已空的库房里仔细寻觅，竟然找到了一枚金币。这是呢前面的一段，先念完也行哈。于是呢，他们将金币放在装满净水的瓶里供养僧众。僧众用这瓶净水来洗脚，并将那金币用来买花，享用了他们的贡品。以此福德，这对夫妻无论转身于何处，刚一出生时，家中便会出现一个八肘高的月沐浴池，在池中装有许许多多的金币。这个小的公案的话，它有几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啊，我们呢需要再稍微细致的这个方式呢分析一点。实际上是在它的这个讲记当中啊，对几个关键点呢分析得非常到位啊。你们呢在下去以后，好好的把上师这个讲记呢再复习一下，这个很重要。那这里说到什么呢？本身呢，是这个公案就是什么呢？刚才前面的那一段，就我们开课的时候呢。刚刚讲的就是说是既有施舍心又有财物具足，这两者在一个人的身上呢同时出现，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这对夫妻就是这种特色，当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想过供养，等到他沦为乞丐的时候的话，他呢又想供养也没有钱了。而且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下，就是他沦为乞丐之后呢，他们的心里还是诚信因果，否则他不会说担心今后啊世世代代成为乞丐，就不会到库房里去找，也不会呢把唯一找到的那枚金币供养僧众了。这就说明呢，他在贫穷的这个身份，其实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自己能够设身处地的处在这样的一个身份状态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这对夫妻的话福报还是很深厚的，否则他的心念不会说是到了那样的一个贫穷的阶段的话又产生想供养僧众的，并且呢发现唯一的一枚金币也能够舍得供出去的这颗心。主要是他这里面这几个点呢是关键点，要不然的话他后面的那个福报出不来，后面供养了之后所产生的这些大福报很难起现。你就像比较我们现在的世间人，或者哪怕就是一个佛教徒，如果说之前过得很富裕，后面的话变成穷困潦倒，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怨天尤人，对吧？现在世间上面出现这种情况的自杀的人也比较多啊，破产嘛。然后自杀的人比较多，也是很难想象的，就是你一去想就觉得他心里面这个坎儿是过不去的。如果放在佛教徒的身上依旧很危险，就是我从一个学佛者的身份上面，如果我之前的话特别的富裕，后面变得穷困潦倒，他首先第一个怀疑的对境就是三宝到底有没有加持，这是他特别直观的一个想法。就是设身处地，如果你自己现在从很富裕的身份，有房有楼房有车有万贯家财，变成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又是一个学佛者，依赖于三宝的学佛者，你不会产生这种分别吗？其实是很难抗拒这种分别念的，所以两种都不好过啊。这两种的话从心态上面其实是很难过得去。但是这对夫妻他的福报体现在什么呢？他在沦为乞丐的时候，他的那个诚信因果和还能够拿出唯一的这种金子，能还愿意去供养僧众的这个心的话，我们比不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量的话，绝对不会福报缺。 就是在这一点，其实难，其实是难的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公案很简单，然后大家看的都是比较喜欢看到他后面，哇，他后面生生世世具有福德，那个福德是有前因的。这个前因的起现的话，其实也不是无因无缘。那有些人碰到这个事情的话，他就不这么想了，他是不会这么想的，他心里面的话就会怨恨，然后会抱怨，然后会在现象当中去找原因。他可能会找原因啊，我碰到什么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万贯家财不会凭空消失嘛，在外向上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呢失去了，失去的话他就会在外在上面找很多的理由，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话也就过去了。这一点啊、哦、也是属于呢这对夫妻他们的那个难得之处，我们其实要能够这个明白里面的他的这个心的这种状态，心的这个道理的话，你不得不服气，人家后面的这个福报是真的是自然而得的，这是名言的一个缘起规律。他有这么一颗心，怎么可能不得福对吧。我们自己把这个放在自己，把自己要是观想的方式放在这个位置上的话，不一定能发出这样的一颗心来，还是属于是在心态上完全符合了我们前面从理论的角度上来讲啊，如是因感召如是果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上面的话，它后面的这种受用。不能把它视为一个神话，对吧？就说啊，那我也曾经，有些我们比较有钱的，这个道友就说，那我也这个供养三宝供养的不少了，我怎么就没有发现我这个钱来的越来越多？我们家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什么沐浴池啦，这样那样出现金子呀什么的，怎么就没有呢？不能够简单的从一个外向说你供养了，我也供养了，那你有了，为什么我没有出现？这个是不是一种说法，或者说只是佛教里面的一个类似于神话小说式的那么一个说教？其实的话，不能这样简单的理解。如果你还是属于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可能对佛教的这个因果定律呢，还没有完全了解的缘故。你看这个，世间当中呢，没有不可能起现的事情。在古时候的话，它就是有如意宝的。然后古代的时候就是有夜明珠的，对吧？那我们现在到了末法时期的话，有几个人看到过呢？是不是甚至有些人会怀疑吗？这世间真的有夜明珠这么一种宝物吗？是还是说古时候人的一个传说呢？福报损减了之后嘛，你没有机会看到但是的话你确实也没办法否认它的真实性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那再说到这些问题呢，第二点就是我们再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他们所供养的这个对境选择僧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就是说在我把这个钱供出去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他选的是僧众一个最殊胜的这么一个对境，这也是说体现出了他的这个对境殊胜。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僧众在享用的时候呢，就等于是很好的去享用了他的贡品。他不是用那个瓶子装满了水，他装的这个水僧众都没有浪费就是装的那个水也没有浪费，然后这个金子呢又用来买花供佛嘛就是买花供佛，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尽可能的享用了，把他的这个供养的这个资具呢用在了最殊胜的地方，最合理的地方，使得这个夫妻的福报呢这个圆满的增长到了才感召到他们后面的这种果感召到他们后面的果。所以在这个公案当中上圣波切不是在讲经里面也是说，从这个僧众自身的角度来讲作为出家人的角度，那对于施主的这种真的以善心做供养呢，一方面的话我们应该要如理如法的接纳，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不要去挑剔他的这个供养的好与坏，第三个角度的话尽量的能够使用得上就是不管他供养的好不好我尽量的能够把它用上，就是合理的用上。如果你自己确实用不上的话，你看能不能辗转供养给他人呢，就是需要这种供品的。然后最后一个方面呢，上师还是强调嘛，就是要给施主做回向。当然这一点我对你们说可能是不太合理的，因为这四点应该是对我自己或是对我们出家众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如何如理如法的接受。这样的话对于你们作为这个施主来说，就一般的话在家居士是属于护法的身份，那从这个施主的角度他就能够得到最大的一种福德力，那是这个道理。那这个一般情况来讲呢，我们前面曾经我跟你们也比较举例的方式跟你们说过，就是比如说作为居士，如果真的对这个僧团或者对一个寺院 某些寺院呢就想借用这样的一个对境来培福，据其中的话，第一个这个心具有信心，发心清净很重要，对吧？第二个的话，那么还是要看一下僧众需要什么。僧众需要什么？如果你供养的东西确实呢是僧众他欢喜的，而且能够享用得上的，你的福报是最圆满的啊，福报是最圆满的。那么尤其要注意到后面的话，我前面跟你们举过很多的那种实例，就是不要去比较啊，这个寺院好，那个寺院不好。你要供的话，它都属于三宝的范围之内，对吧？那么你带一个清净心供，不要这样呢去取此舍彼。你怎么能断定？这个寺院和那个寺院的好与坏，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根据来去断定呢？其实都是自己的一种分别心的想当然的想法。这种想法的话很损福报，因为作为在家居士本来就不应该去鉴别出家人的过失，不管是藏传汉传还是南传，是不能够去随便鉴别出家的这种僧团或者寺院的这个去分别他的这个过失那个过失，这个很舍福报的。我们好好的带一个清净心去供养，然后呢，供完了之后不要后悔，不要后悔，这个是留住福德的因。那你通过任何的一种方便，哪怕是给僧众供养很便宜的、很简单的这些东西，不需要花多少钱。就是这个就给这个僧人能普及到的，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话，都能产生无量的这种功德啊。这因为呢是属于对境殊胜的缘故啊，对境殊胜的缘故，这也是呢它这里面啊，就是因为源于这几个特色，源于它这里面几个关键点啊，这对夫妻实际上真的还是很有福报的。在他贫穷的时候，他的这颗心和他呢在这个库房里面的话又找到的这个金币，以及呢这个僧众的话如理如实的去这个如法去享用了他们的这个水乃至于金币的这个贡品，使得他后世呢产生广大的福德，就是众多因缘聚合，他的这个福报呢就很丰厚。当然如果从我们具体的这个里面要是把这个公案拆开来说的话呢，出家人有出家人自己应该守的本分，在家居士的话你们就不需要鉴别那么多。就像我上堂课讲完了之后，有些居士就想，那是不是供养金堂比供养僧众饮食要好一点？其实不用产生这种分别，你带着一个清净的这种发心，那众多因缘是否聚合的话，这个确实不能以个人的分别来主导就能够掌控的。那你只能掌控中自己的那个清净的心态啊，做供养做福报就是了啊。这一点的话就这个如理去行持，其他的那么就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因缘嘛。但是你这样子慢慢的去积累的话，你的福报肯定是越来越圆满的。这是第一个公案。第二个公案呢，我们再来看，就是从前印度的一位富裕施主生了一个相貌端庄身着珍宝白衣的巨象之女，与生具有的这个妙衣呢也伴随他一起长大。就是他生下来呢就身穿这个白衣，就是身穿这个带珍宝的这个妙衣，这一点的话明显呢就是一个福报相，是吧？因此呢给他取名为呢这个白母，或者是叫白衣。其实呢这位白母就是后面的话他也是出家修行了，出家修行呢获得了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果位，所以呢我这个应该是在咸鱼经里面的，应该是咸鱼经，对，咸鱼经里面的一个公案吧。这个他出家之后的话叫做那个白母比丘尼嘛。那么这位白母呢好像咸鱼经里的名字的话好像是叫檀尼迦的檀尼迦，到时候你们自己的话有兴趣看看咸鱼经的公案，因为在藏传净土法里面引用了很多那个咸鱼经里的公案，但是每一个公案都很精彩。我们不要觉得公案太简单，其实你们懂得里面的这个道理呢，自己平时在生活当中做上供下施的时候就能抓住它的这个关键点其实是个很好的修行方便呢。就说这位白母呢唯一虔诚信仰佛法，后来呢出家时衣服也变成了法衣，就是他在家的时候呢天生带白衣，然后呢等他这个秉性佛法想出家修行的话，出家之后法衣自这个衣服呢自然变成法衣，这个都是一种福报相嘛。最后呢证得了这个阿罗汉果， 就是说众眷属，就是说阿难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佛陀座下的这些眷属呢，请问师尊说，此白目比丘尼往昔造了什么业而成为如此呢？师尊讲述，从前有一对以乞讨为生的夫妻，当时咸鱼经里面的话好像就是说，他那个字好像是白蝶吧，就是他一出生的话就自带白蝶，就是身上有那个白色，印度的话在家人不是都说穿白衣嘛，就是那种雪白的纱丽啊，就是那种白色的衣服，出生就自带，也是这样的。那个就是在咸鱼经里面有一个公案，讲的就是这个公案。他们呢就是除了一件衣服以外呢，没有任何的可穿之物，就是这一对夫妻啊，穷的夫妻两个人只有一件衣服啊，谁出去乞讨时呢便穿上这件衣服，另一个人就只能躺在土堆里，就是因为就变得赤身裸体嘛，就只能藏在土堆里面，躺在那里啊躲起来。然后一次呢，妻子说啊，我们俩因往昔未曾积累福德而成为这种惨状，现在呢将这仅有的一件衣服供养佛陀以积福德吧。妻子产生的这一种善念啊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人在穷困潦倒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能够升起想供养佛陀的那个心。并且呢这个公案我们还是有的分析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把这件衣服供养出去之后，他们两个就只有饿死的份儿。为什么呢？没有衣服穿可以出去乞讨。本来的话之前是两个人谁出去乞讨，另外一个人就只能赤身裸体的躲在这个土堆里。另一个人乞讨呢讨来少数的这个食物来维持生命。然后两个人换着穿衣服出去乞讨，是这样吗？那如果这件仅有的一件衣服供养出去之后，谁都不能出去了，总不能这个光着身子出去乞讨嘛，那只有饿死的份了。这种情况下，这个女子主要是妻子的话，还是心生供养之心，这是她最难得的地方。我们依旧又比不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力吗？在那种情况下，在有一个被饿死的这个危险的情况下，你还能做出来愿意供养的行为吗？就是这一点的难得，使得他后面的这个福报广大。所以每一个公案都是有他的一个关键点在分析这些公案的时候，我们要去体会这里面主人公在他当初所处的那个状态时候的那个心量，这是我们要去修学的地方。别看现在的话我们供养那比他好多了，对吧？我们总不会供养这个上师一件这个臭乎乎的破破烂烂的一件衣服嘛，自己穿过用过的衣服，谁会供养上师啊？谁会去供养僧众呢？供的都比他好。但是关键一点的话，他的那一颗发心的话，你像在这个公案的这个角度上，你仔细去品味，把自己放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感觉的时候，就不一定敢说自己能发出来这样的一颗心了这也是他最难得的地方。所以说还有一个基础的话就是什么呢？妻子认定往昔没有培积福德才会有现在的这种窘况，这个上面的因果的这种诚信，你看嘛，丈夫不以为然，就是说丈夫对这一点的话，一个方面也不怎么信，一方面可能也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意乐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它的区别它的区别在这里。所以有了这种对比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这个妻子的她的这个身份源于那种心念，为什么会成就她后来暂时乃至究竟之解脱的这个前因。主要的原因的话，其实在公案里面表现的还是很淋漓尽致的。那再说到这个妻子还是比较有主见的就是有一天呢，妻子看见一位化缘的比丘虽然丈夫他不太好像也没有很支持妻子的这个想法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心里不以为然。然后呢妻子还是这么做了，就是说他便委托呢他将衣服供养圆满正等觉佛陀，那就是请比丘呢把他们两个人唯一的这一件破旧的衣服呢就供养出去了。他自己呢就躺在树叶的下面来这个就是遮住身体嘛，那位比丘呢就带他呢将衣服供养佛陀。那当然了，作为断正功德圆满的佛陀他确确实实呢，你像这么清净的一颗心，这么纯净的一种这个信心这样的一颗心的话，佛陀绝对不会空好过去的就是当时呢佛陀的话就说也做了这个回向 是直接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它后面的这个，果报的话就属于是现世而现报嘛。那当时那个当地的王妃也听说此事了，然后就诚心的随喜，并且将自己身上的一套衣服以及所有的装饰呢，全部给了那位贫女。结果她寄生也成了富裕之人，而且呢，在许多事中都获得妙医。这位贫女即是现在的百亩比丘尼，在那个咸鱼精的公案当中啊。应该是他后面的话，就是说很多事当中是说，这位百亩比丘尼自从那一世呢供养佛陀之后呢，在91劫当中再没有感受过贫穷。91劫，这个实际上就属于是暂时获得的人天福报啊，暂时获得的人天福报，而且呢世事的话都是妙医随身啊，妙医随身，究竟呢还得到佛的度化啊，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来得到阿罗汉的果位，所以我们从这个公案可以看到有几个点大家呢作为在家居士，其实也不用觉得说这个财师是最下等的法师是最上等的，然后的话供养财富的话，只能有些居士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那个培福的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不能太过于培福，否则的话，来世我变成一个福报太大的人，就不想出家学佛了。其实这种想法呢，你说他这句话说的有错没错呢？从最后的那句话说啊，这个钱太多了啊，会不会成为学佛的这个障碍？不是我们平时也说嘛，这个不转富贵家，不转贫穷家啊，转于中等家，时时的出家嘛。从那个最后的那半句话来说呢，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的话，从整个这句话连起来去分析这种思路的时候呢，这是他自己分别心的一个设定。就是你因为后面的那个果的，或者说这种发愿的一个理解或者一种考虑，而呢让自己在做这个，就比如说上供下施的这种供养的行为上面的话，就悠着点的这个想法推回来的话，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其实我们修行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对于六度，你像比如说包括菩萨，他也是，他在这个六度的行持上面的话，他是有欲无减的呀，他没有一个终止的，或者说他没有觉得啊，就这样子就差不多够了，这个太多的话会不会什么什么，这个东西他是不会有的，因为修行他修的这个心的这种状态呢，尤其是你们现在通过，我们的这种长期的一个文思的方便哈。懂得了这个佛理的话，我们在平时做上供下施的时候，都是用一个修行人的这个眼光，比如说，这个大乘的这种发心去摄持，或者说呢，是一种，这个想出离、想解脱的那种发心呢，去摄持，来呢，让自己的福德资粮增上。因为前面我们也有一段内容，大家也学过嘛，这个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二者的话，实际上是成就佛果的根本因嘛，根本的这个因，福慧资粮圆满就是成佛了啊，就是成佛了。所以说，产生的这些想法呢，就是属于是在见解上面，他没有把这个真正的佛教里面的这些思想，可能就是听到这么一种说法啊，或者听到那一种说法呢，在分别心上面的话，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认知，其实的话是不需要有这种顾虑的。作为初学者，就是要努力培福，那么只不过你的这个福报的这个导向，跟呢单纯只是希求呢这个人天福报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它有一定的区别，有些人是因为贪欲，就是说非常贪执自己的那种受用，五欲的享受而去呢培福。我们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你就根本不需要有那种顾虑的，你真的不需要有这样，且就是你说啊，会不会后面福报太大，变成好富豪的话，反而不能学佛，其实根本不用担心有这样的顾虑。曾经，大家看到这里面的这种因果呢，这里多分析几句，哪怕就是像我们现在举的第二个公案的这个百亩比丘尼，他的这个公案，当初他在供养佛陀的时候，他没有无常的发心吧，没有菩提心的发心吧，他还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那么后面的话，他创造的这种，这个就是暂时呢，91节当中再没有感受贫穷，事事呢都是妙音随身，乃至于最后呢止于佛陀，而呢这个通过佛的教化，获得了阿罗汉的这些果位，他还是获得的是暂时究竟的解脱。那么从他的发心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就是一个，他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发心非常的清净。而且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还愿意呢诚信因果并且做供养，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仅凭就是说世间当中的一个善心啊，他的这种善心达到极致，当然是可以的，这属于世间当中啊最高尚的一种善心了吧。因为你不要跟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去比较的话，他这种善心你难道说他不清净吗？或者说除了这个出离心菩提心摄持的话，我就不可能产生一个让我比较满意的这种善心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呢也无非就是修自己的那颗善良之心。这的话是所有的大乘道的一个修行的基础。所以在培福的这个问题上呢，大家主要是在自己的心态上，在这个悭贪之心的问题上，在那种呢就是里面含摄了太过多的这个功利之心的这个上面的话，侧重点呢去调整啊，然后呢慢慢的去压制，然后减轻这些方面的一些烦恼啊。那么这个培福是没有底线的，就是你大大小小的福德，只要是你有能力的话，应该要无止境的去培积，这个的话才是我们修行最快速的一个方便法。这一点的话，这个是正见，这是一个正见。那我们下面看呢律藏当中啊，它有这样的一段教言啊。律藏中也说，莫想山微小，无一而轻视，水滴若积聚，见此满大器，智者见积累，可缘胜福德。就说其实我们不要心里头总是想的说啊，我积累资粮的话我一定要找一个特别大的，其实这个也有些道友的话，他在培福他就想了，我要找一个最殊胜的对境，然后呢这个因缘能够产生最大的一个福报。其实不一定非要去找那个最大，就是只要他是善根，你欢喜心去做就是了，只要是属于你自己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不是说我100个里面我一定要挑一个最好的，而是这100个里面你能做到几十个算几十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我能做到多少，虽然不能做100个，但是的话在我能力范围当中能多做一点多做一点，而不是说在100个里面我一定要挑一个最好的我就做那一个。这几种想法呢，就我们用这种比较通俗的这个例子来比较的时候，很容易改变自己的一个通过文思之后马上产生的那种分别念，你马上就能够知道，这个想法的话也只是一种念头的起现。真正在行持的时候呢，当然了，善法是多多益善的，各种不同的这种善法，各种方式的，就有些呢是属于在智慧上的缘取，有些呢是属于在福德上的缘取，有些是属于在清净戒律上的一些缘取，各个的这个层次的话，那么自己呢，能做就做。有机会就做，这属于那是大乘道的一个修行嘛。所以叫所谓的这个莫想善微小，就不要太去老去想到说这个善根很微小啊，那我做和不做啊，无意而轻视，觉得它没有什么大的利益，所以就轻视它，而呢没有真正的去这个就是以清净的发心呢力所能及的去做我们应该要想到呢，水滴若积聚，见此满大器，就是实际上哪怕就是一滴水，但是如果它积累的久了，长久积累，这样一滴一滴一滴滴下来，那么最终的话一个很大的容器也能够装满。所以其实我们在实际的修行当中也不可能说我就找到一个大大的善法，然后我这样一做了一次之后呢就捞够本了，然后我的福报一下就全部就圆满就 OK 了，我就可以天天在那喝茶就行了。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你包括呢我们看到这个菩萨成就佛果的话，三个无量劫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生生世世培积了多少的这个大大小小的福报，最终的话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对吧？它都是一种水滴见次满大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是肯定要有的所以有福即培有善事即做，这是呢一个比较好的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心态那么作为有智慧的人肯定是不会去考虑说那个就像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赌博一样的，碰个运气，一次的话就赚他一大笔，我就一下子就变成富豪的那个想法的话，有点太投机了啊，太投机了。其实作为智者，它都是一种渐渐的积累的方式呢，可以圆满殊胜之福德，是这样子。那华智仁波切呢，也曾在举行极乐法会时，让那些乞丐去乞讨，要求他们将讨来的饮食供养他。他老人家并非是无法得到供养，而是为了让那些乞丐积累资粮才如此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作为华智仁波切啊，我们大家也知道嘛，咱们学会这边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啊，就是呢华智仁波切呢这个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啊，这个论点非常的殊胜。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位大悲尊者。他时时刻刻的话，其实想到的是这个众生的一种福祉，那么他让乞丐去祈祷，不是说借用他的这样的一个上师的尊贵的身份，让人家呢到外头去祈祷，然后把东西来交给他，来供养他，然后自己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受用。其实主要是为了让这些可怜的众生呢能够陪到福。当他们讨来的饮食供养他的话，不是因为尊者贪心，而是呢为了让这些众生能得到福报而呢这个才做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我们有的时候在外向上呢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呢，应该是心生恭敬啊。那么当然了，大家在看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肯定不会生邪见，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当中碰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可能很多居士的话不一定生清净心吧，就会所产生各种各样的分别念，也不好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是一位具象的这个这个善知识的话，他这种行为的话会成为一种利众的这个最好方便，那么断除他人的穷根，断除他人的这个贫穷的因，而使得对方的来世不会再成为一种乞丐的这样的一种可怜的身份这是一个菩萨度众的一种法性。那其实真正意义上我们从那个华智仁波切他的这个传记当中都可以看到，他对这个财富其实一点执着都没有的。曾经有一个公案，就是好像有人供养他一块银子，后面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好像就想坐下来休息那个烧茶，最后找不到那个就是藏地不是架的那个三脚架嘛，架那个三脚架然后就来烧茶嘛，就是在那个地上点一点火的，就直接呢就可以烧开水。他当时找不到，就直接把供养的那个银子呢就当其中的一块那个一个支点的脚架，就在那里烧。烧完了之后的话，银子也忘了拿了，就走了。后面的话，别人这个小偷都不相信其他的不相信，就到那个灰里面去找，真的找到了那一块银子。就是实际上，尊者他心里面是不执着这个，说是对财富的执着。还有公案里面也是说嘛，这个华智仁波切在传法的时候不收供养。因为就说他这个传法的话是一个很清净的行为嘛，如果收供养的话，就经常这个讲法者呢就容易就是为了供养而讲法嘛，就发心就变得不清净，所以就说传法的时候呢拒绝收供养，这些都是在尊者的传记当中可以看到的。所以并不是说尊者贪财，只是呢为了饶益这些乞丐而呢做的一种方便。那要想知道前世造了什么业呢，看看现在这个身体就可知晓。这个我确实也觉得，我们看一下我们目前的这种包括世间的角度，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的这个受用，如果从出世间的角度的话，看看你的根性，看看你学佛的缘分，看一下你修行的这个状态就大概能推出来自己前因的话造的是个什么情况。就是前世造的什么业的话，看一下今世的这个身体，或者你今世的这种整个你的身体善根受用你的这个就能够比量能够推知前世呢大概是一个什么行为。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想知道后世的情况的话，你看你这世的努力怎么样那你大概就知道你的后世的话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叫做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对吧我们再说，如今呢这些富人的财产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往昔积累福德所致，只是呢他的这个前世所造的这个福报而感召的，所以嫉妒也没有用人家前辈子呢造的因比较好这一世你不管这个富人呢他如法不如法，人呢贤善不贤善， 但是他前辈子肯定是做过好事的，所以这一世的话才会有这样丰厚的一个福报。那这一世的好不好的话，会导致他后世好不好。这一世的如果是做的这个迷失了嘛，迷失了，这个行为呀、心态呀都不好的话，那么后世呢肯定也不会再继续当一个富人，也没有这种机会的。这就叫做三世因果的这样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联系。只不过我们呢从现世的眼光来看，就经常会埋怨所谓的好人没有好报的话，其实是我们自己呢没有通达因果，没有通晓它跨度这个因果跨度三世的一个问题所导致的一个想当然的想法。那再看一下现今的这些穷人们呢，也不是遭到别人掠夺而成为贫穷的，而是由于什么呢？往昔未曾积累资粮，以及呢造恶业所导致的。当然这个的话主要是指的他的一个根本的因啊，根本的因啊，导致呢这一世成为穷人。那么在缘的这个因缘缘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好像他这个遭到别人掠夺啦，或者说他就转身在那个贫穷人家或者就是由于种种的原因他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甚至于呢一直失业那就没有这个经济来源就过得很拮据。看起来是外在的一种原因导致的，但根本的原因的话跟他这个前世的这个福德浅薄，没有培积资粮，这个呢也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在。那如今呢在场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出家僧人在家男女，可是大家的福德却有大小各有各不相同，这也是夙业迥然有别的缘故。那么说到这个在场的话，因为藏传净土法的话它经常会说到这个就是拆这个法会的时候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嘛，就是在开法会的时候应该如何如何，这个地方在场也是，就是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极乐法会的现场。那么在极乐法会的现场当中，有成千上万的出家人，还有成千上万的在家男女，就是属于在家的男女居士。那么大家呢虽然在一个现场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在共修法会，共修极乐法会，但是的话每个人的福报却是不相同的，有些人福报大，有些人福报小，这也是由于各自的这个夙业迥然有别所导致的。所以也没有办法的话去计较为什么他那么有钱，为什么他生活的话享用的这么丰厚自己的话一无所有，其实这个跟前世的业缘有关系。那再举个例子，例如同一父母所生的孩子有好有坏，两户人家在同一田地里同时播撒种子，收成也有好有坏，这个是很明显的，对吧？这一点还是很明显的，就算是同一个父母生出来的孩子的话，有些呢成龙成凤，有些的话就变得臭鱼烂虾，对吧？这一点的话在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一母生九子那么九子各不同确实有这个现象。那你说家庭教育也是一样的，从父母教育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孩子的这个成人不成人成就不成就却有天壤之别的话跟他的福报有关系。跟他福报有关系。再讲到的话就是同一个地区这个田地上面，其实有的时候也看到两家田地就是一个邻居就是隔壁的，但是呢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这一家呢是庄稼丰收，那一家呢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这个收成的话就不一样。这个呢其实也是跟福报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个原因所导致的，它背后有一个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大家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这一段是讲的这个问题是从缘相同但是结果不相同，那么肯定比量推出就是什么，如果它的缘相同结果却不同，那么只有什么呢，它的前因不相同才能感召到结果不相同。那如果说呢它的缘不相同，那我们很难去断定就是你的这个结果不相同是因为主因的这个进取因导致的呢，还是缘导致的一个不相同。因为这个缘不相同的话，即便是因相同它也可能果不相同，就像我前面跟你们举过例子说，如果种子都是两种，但是缘不相同，就是一个呢给它经常的浇水施肥很呵护它，然后呢等它秋天成熟，那肯定长出来的也是一个就是果实很丰厚。如果说呢另外一个人的话，他的这个种子也是两种，但是他中间阶段的这个缘呢就是没有好好的给他浇水施肥去呵护他， 它秋天的果实肯定是不能够跟另外那家比的，对吧？这就属于是因相同，但是缘不相同，也会导致果不相同。那我们这一段的教研的话，是从什么呢？同一父母所生孩子有好有坏，同一个田地，那就说明什么呢？它的这个，环境处所。如果要刮风要下雨的话，那么同一个田地只是隔壁啊邻居的这样的这个两块地的话，这些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收成却有好有坏的话，那就说明肯定是他前面的这个业因，就是根本因，这个人到底这个福报对不对的，福报好不好，有没有赔到福报，这个原因所导致。这是在一个前提之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所以大家这个分析这些问题还是要看它的场合，还是要看它的前提，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出现。那如果不是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直接说啊你前世福报不够这句话的话，好像直接得出这个结论呢还要再分析啊，还要再分析，因为我们实际上呢在现实当中眼睛看到的这些种种现象，很复杂，就是从因缘的角度来讲，确实很复杂。你如果说得很清楚，这个比较困难的，对吧？但是的话，它有时候是因的作用，有的时候是因为缘的这个作用不具足，而导致的果呢，就是有或者没有，或者果能增上，或者是果呢是属于这个损减的话，那个就比较复杂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佛教里面讲的因果的这个规律啊，它的这个思路的话，是永远不可能被打破的，因为那个是法性。就是说因缘聚合起现果法，这是一个法性啊，乃至于呢佛陀也没有也没办法打破的一种法性啊，所以只是遵循的这么一个规律啊，我们在现象当中的话很难看得明白，但是它这里面的他自己的那个法尔道理的话，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在走的。那观察一下呢，诸如此类的差异就很容易了知。业因果呢，正是不虚的道理。后世呢，将转生于何处，看看现世造什么业呢，自然便会知晓。这是因为他前面不是这一段呢第一句话说是要想知道前世造了什么业，看看现在呢这个身体便可知晓。那最后的话说后世你要转到哪里的话，你看看你这一世的行为你造了什么业呢，你心里也就很清楚了。也不需要去打卦说啊，我来世能不能成就，我来世是上升还是堕落，看看这是自己造的因缘，看看这是自己的这个修集的这些方便，估摸着的话也知道自己后世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人确实有时候话说回来的话，人需要为自己负责，对吧？然后我们后世到底好不好，看你这世呢培积福德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心态的这种控制啊，这个如不如法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不可能有些事情是偶然出现的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偶然出现的一件事这是讲到的一个因果的一个定律啊。那么今天这堂课呢，从不同的几个公案还有呢我们还是讲到的这样的一个供养的一些关键点的话有给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些道理吸收道友们在自己平时的日常生活还有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可以呢这个因为他有些实力的公案的话就很好去对比嘛，很好去对比，自己呢可以好好的把握。好，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好，下面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